I used to love my morning coffee, until it stopped loving me back. The bloating, the discomfort, it wasn't worth it anymore. Then I found Everyday Dose, coffee with benefits. It's real coffee blended with mushrooms, collagen, and nootropics that's gentle on my stomach and gives me smooth, steady energy. Right now, get 61% off your first coffee plus starter kit and over $100 in free gifts. Plus, enter for a chance to win $100 cash or get your entire order refunded. Visit everydaydose.com/podcast or use code podcast at checkout.
大家好，欢迎收听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这是一档创建于2012年的中文科技类播客，关注学习、科技、设计与效率等主题，由我 Bear 刘，中文网名大狗熊，主持并更新。本期狗熊有话说节目呢，由 AI 语音生成播报，但内容全部由我亲自撰写。这些文字呢，最初来自于我的邮件通讯 newsletter Bear 学习派。Bear 学习派呢，每周都会通过邮件和大家见面。现在已经，中文、英文的朋友加起来的话，已经超过6000位朋友和我一起学习成长了。你可以在 Bear Academy 啊 Bear.academy Bear Academy 免费订阅，收到完整的内容更新。在那里呢，你会读到好书解析、英语学习经验、职业感悟、生产力技巧等等、高质量的内容。下面呢是这期节目的 AI 语音版。这本书的标题是100 M Offers， 它让我终于明白，卖不动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你的交易不够狠。对我来说，这本书属于那种我明明早就懂一点但一直说不清的类型。以前我也知道要卖东西就得有个 offer， 你提供什么，收多少钱，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像废话，但是啊，真轮到我自己去做产品、做服务或者写页面谈合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自己卡在很多更细致的问题上。比如到底要卖给谁呢？别人为什么要买我的东西？我凭什么收这个价？还有，为什么同样的内容有人能卖$19，有人却能卖到$1997呢？而100 M Offers 这本书呢，就把我这些零散的直觉背后的结构给讲清楚了。他说啊， offer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报价，它更应该是一笔让人无法拒绝的交换。也就是说，你不是在展示你有多努力，而是在精心设计一场交易，让对方觉得不买就亏大了。我们可能常常会以为东西卖不动是因为我们的营销做得不够好，但是这本书的逻辑却更残酷。他指出，你卖不动多半是因为你身处在一个不那么饥饿的市场里，却端着一盘还没热的菜。这其实就是作者反复强调的那句潜台词，市场它首先决定了你的胜率，而你的 offer 才决定了你的赔率。作者在书里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他说的那个演唱会后门口的热狗摊。你想啊，热狗可能很难吃，价格也贵，摊位也很普通，但你还是能卖光。原因不是你有多厉害，而是你站在了一群饥饿的人群面前。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他们当下有强烈的需求，强烈的痛苦，而且需要强烈的及时性。这时候你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案。第二个例子是他提到的失业者买不起简历服务。你的服务再好，系统再强大，案例再漂亮，可一旦面对一群没钱的人，你就是推不动。这里的问题不是产品不好，而是市场错配了。很多人会把失败归结为我不够强，但其实是你选择了一个根本买不起你服务的人当客户。第三个例子也是你笔记里提到过的，同样是减肥课程，有人卖$19，有人却能卖到$几千，可能内容是相似的，但他们的定位却完全不同。比如轮班护士的减脂计划之所以能卖得贵，就是因为他把人群、场景和痛苦这三点给牢牢地钉死了，从而进入了一种类别唯一的状态。这时候客户不是在比价，而是在比谁更像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接下来我们用大白话来聊聊书里提到的价值方程。这本书里最值钱的部分就是那个价值方程，英文叫 Value Equation， 它可不是什么玄学，甚至可以说非常机械化。这个方程是这样的， 价值它等于梦想结果乘以实现可能性，然后除以时间延迟和努力与牺牲。用大白话来翻译呢，就是你要让对方觉得有四件事变得更爽、更确定、更快、更省事。第一，你的梦想结果要足够大，最好是那种能提升社会地位的大结果。第二，实现的可能性要足够高，要让人相信这事儿真的能发生，像好的口碑、成功的案例、对赌式的保证，还有明确的流程，这些都是在提高这个可能性。第三，时间延迟越短越好。作者有一个特别狠的判断，他说唯一能打败免费的就是速度，人们是愿意为速度买单的。第四，努力和牺牲要越小越好，所以像工具、清单、模板、脚本这些东西就比额外的培训更值钱，因为它能帮你省下很多精力。然后呢，作者又补充了一句很容易被误读但又极其重要的定价原则，他说你永远不应该收取超过客户感知价值的钱，但你必须收取远远高于你成本的钱。换句话说，你要在成本和定价之间拉开巨大的差距，但这指的是利润空间，你绝不能在价值和价格之间拉开差距，因为那样就容易翻车了。这本书还给出了两条非常实用的落地建议。第一条建议是先选择那些饥饿的人群，然后再去打磨你的 offer。 作者给了一个非常实用的三条件筛选方法，你笔记里也抓住了这几点。首先，这些人要最痛苦、最需要，也就是有强烈的需求。其次，他们要付得起、有支付能力。最后，你还要找得到他们，也就是可触达。这三条越是同时成立，你的商业就越像站在演唱会门口卖热狗那样成功。反过来，如果这些条件不满足，市场就会扇你耳光。第二条建议是，不要给你的主报价打折，而是要用堆叠的方式来促成成交。作者对折扣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认为打折会训练客户去讨价还价，长期来看会削弱你的品牌。更聪明的做法是不降价，而是去增加奖金，也就是 bonuses， 特别是那些低努力高价值的工具包，然后增加保证，也就是 guarantees，来提高实现的可能性，接着增加稀缺性和紧迫感，也就是 scarcity 和 urgency， 让需求大于供给，最后重新命名和包装，也就是 naming 和 packaging， 让同一个 offer 能够反复焕发新的生命力。这些增强键的核心目的就是让价值方程的分子变大，分母变小。那么这本书又是如何改变我的呢？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最大的变化其实并不是说我学会了写更厉害的销售文案，而是我开始用交易设计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了。以前我可能会问，我能做什么？我能提供什么？我的产品有多少功能？但现在我首先会问，对方真正想买的是什么？他在害怕什么？他最不想付出的努力是什么？他又愿意为了哪种速度来掏钱呢？你提到 Jam 的月费$5不适合做每天100人的 Warm Outreach， 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这个判断背后其实就是价值方程在发挥作用，因为对于低客单价的产品来说，靠一对一地去堆时间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但是呢，它又非常适合做那种低努力高价值的 Lead Magnet， 也就是用一个很窄的问题，比如如何张嘴开口，如何打招呼，如何纠音，让人能够立刻变好，这样就能让人对实现可能性上瘾，然后再为更大的梦想结果去付费。这也是我觉得你笔记里最犀利的一句话，痛苦就是卖点。这并不是为了贩卖焦虑，而是说你能不能准确地描述出对方正在经历的那种痛苦，让他产生一种被理解的确定感。很多时候，人们买的并不是解决方案本身，而是那一刻的确定性。所以说，做生意并不是简单的把好东西卖出去，而是要把一场交换涉及到让对方觉得拒绝看起来很不理性。你不需要更努力的去工作，你需要更狠的去对齐市场，更冷静的去设计价值，并且更勇敢的收取一个配得上你价值的价格。除了我自己的读书感受之外，我还想稍微补充一点背景信息，让大家更清楚这本书以及它背后的作者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本 100M Offers 的作者叫 Alex Hormozi， 这个人呢在英文商业圈其实挺有名的，但他又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商学院派，他是个美国人，最早是从健身房行业起家的。他先是自己开健身房，后来发现真正赚钱的并不是健身房本身，而是帮助健身房做增长和定价方案。他后来创立的公司叫 Gym Launch， 核心业务就一件事，帮实体健身房设计高价高转化的 offer， 然后通过销售和交付体系把钱收回来。再往后，他和太太一起做了 acquisition.com， 开始投资和孵化一批年营收在几百万到几千万美元的公司。他自己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他不是靠融资起家的，而是完全靠现金流，靠高价成交一路滚上来的。如果你看过他的视频或者听过他的播客，你会发现他这个人风格非常直接，甚至有点强硬，他不太喜欢讲愿景使命那一套，而一直是在讲成交、定价、转化和现金流。所以你也能理解为什么这本书从头到尾几乎只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到底什么样的 offer 才能让人很难拒绝。我们再回到这本书本身，它并不是一本泛泛而谈的营销书，也不是教你怎么写文案、怎么做广告的工具书，它的核心其实非常聚焦，就是把卖东西这件事拆解到最底层。 Hormozi 一直在强调商业的本质是价值交换，而 offer 呢，就是一切交易的起点。你卖什么，卖给谁，怎么定价，附带什么条件，怎么降低用户的心理阻力，这些都不是细节，而是决定生死的关键核心。这本书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他把价值这件事情拆解成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方程式。他不是抽象的说要有价值，而是明确指出人们之所以愿意掏钱，取决于他们对结果的渴望有多强烈，对结果能否实现的信心有多高，以及实现这个结果要花多长时间，付出多大努力。你会发现他反复强调的并不是让产品更复杂，而是让结果更快、更确定、更省力。在他的逻辑里，真正能打败免费的从来不是更低的价格，而是更快、更确定的结果。在外界对这本书的评价上，其实反馈是很分裂的。有一类人非常推崇他，特别是那些做销售、做咨询、做服务型业务的人，他们觉得这本书把很多原本模糊的直觉讲得极其清楚，比如说为什么定位比产品本身更重要，为什么价格高反而更容易成交，为什么附加值和保障比打折更有效。在一些创业者社群和英文商业播客里，经常能听到有人说这本书直接改变了他们对定价和 offer 的理解，但同时呢，也有不少保留甚至批评的声音。有些人觉得 Hormozi 的方法论在强需求市场里非常好用，比如健身、赚钱、职业发展这些领域，但一旦需求不够痛、不够急，这套打法就不一定适用了。也有人认为这本书过于强调成交和价格杠杆，而对产品本身的长期价值、品牌信任的积累讨论得相对少一些。还有一部分读者会觉得这套方法在执行层面对个人能力要求很高，如果没有足够强的销售能力和执行力，照抄公式反而容易翻车。我也整理了几句在英文世界里被反复引用的评价，读给大家听，可能会更有感觉。比如有人这样评价 Alex Hormozi， 说他不是在教你怎么让产品看起来更好，而是在逼你正视一个事实，如果你的 offer 不够强，后面的所有营销都是徒劳。这句话在很多做销售的人中间传播的挺广的。还有一位做 SaaS 的创始人评价这本书时说，这本书最残酷也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不断提醒你，市场永远比努力重要。如果你站在一个真正饥饿的市场里，哪怕你只是一个中等水平的执行者，也能赚到钱。这句话我觉得点中了书里一个很不政治正确，但又非常真实的核心。当然，也有相对冷静的声音，有评论者直言100M Offers 更像是一把锋利的刀，而不是一张安全的地图。它能让你成交得更快，但前提是你已经清楚自己在卖什么，否则这把刀也可能割到自己。这个提醒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也刚好和你前面讲的那些关于定位、市场选择的内容连在了一起。 所以如果把这本书放在一个更大的视角里看，我会觉得它不是在教你如何优雅地创业，而是在教你如何面对商业里最赤裸的现实，谁在痛，痛到什么程度，愿不愿意为解决这个痛点付出足够高的代价。你是否愿意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往往比你产品本身长什么样更早地决定了结果。这一点其实也正好可以接回我前面讲的那些个人感受。
您刚刚收听的是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我是节目主持人 Bear。这是一档自2012年起持续更新的中英双语独立播客，我们聊设计、科技、个人成长，也关注那些值得好奇与思考的人和事，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成为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灵感源泉。您可以在官网 beartalking.com 收听我们的最新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您习惯使用的播客平台搜索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收听。如果您喜欢这档节目，请在苹果的 Podcasts 上留言与评分，让更多人发现这个节目。如果您使用 Twitter， 也就是 X， 那么也请关注我的账号 Bear 刘，来聊一聊您的想法，分享您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You've been just listening to Bear Talk, a podcast hosted by me, Bear. Since 2012, this independent bilingual show has been sharing conversations around design, technology, and personal growth, all rooted in curiosity and a love for thoughtful ideas. Each episode is designed to bring a touch of inspiration and connection to your everyday life. You can find our latest episodes on the website at beartalking.com or simply search for Bear Talk on whichever podcast app you normally use. If you're enjoying the show, a rating or review on Apple Podcast would mean a lot. It helps others discover us too. And if you are on X, formerly Twitter, follow me, Bear Big, or Bear Liu, to share your thoughts or join the conversation. Thanks ever so much for listening. Until next time.